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十一章的主题是因着信等候应许的见证人，也就是那些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与六章十二至十五节平行。作者从神的创造开始，用旧约历史上各种不同模式的信心例子，鼓励信徒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因为我们里面都有相同的信心。这信心不是出于自己，而是来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此，本章用因着信做关键词，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信心的特征， B. 七个信心的例子， C. 信心的终点， B1 十二个信心的例子， A1 信心的完全。第一节可译为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这并不是信心的定义，而是信心的特征，也就是信心在人的生命里所产生的功效。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七节，并不是对爱下一个正式的定义，而是描述爱的特征。所盼望之事就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包括进荣耀里去、安息日的安息、永远的产业、更美长存的家业、那将来的城。这些未来的事都是根据神的应许，虽然还没有发生，但信心却能让人对应许充满把握，确信所盼望之事必能实现。未见之事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事，包括那不能看见的神、天上的圣所、替信徒代求的基督、天上的耶路撒冷、不能震动的国。这些属灵的事都是根据神的启示，虽然肉眼看不见，但信心却能让人对启示产生回应，确信未见之事真实存在。第二节可译为古人因着这信获得了赞许，得着了神的喜悦，从正面表达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古人指旧约历史中的圣徒，他们同样是因信称义，所信的是神在旧约中应许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更美的家乡，从洪水中得拯救、得地为业、得后裔、从死里得回儿子、得祝福和赏赐等等。旧约中的这些应许都是从不同的角度预表基督，所以最终的成就都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于属灵的婴孩，神可能会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见证福音，让人经历他的信实。但神并不会让人满足于现在，停留在眼见，而是要领我们长大成人，因信等候那些将来的事，仰望那些未见的事。因为在神的救恩计划里，现在所见的是有限的，将来未见的是无限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因此，信心是信徒的基本生活方式，恩典不是立等可取的快餐，而是让我们有力量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学会忍耐到底，使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三至十二节用七个因着信列举了七个信心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相信神的创造，第三节可译为因着信 我们知道这宇宙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由可见的造出来的。因此是信心使人能相信创世纪第一章。古代的希腊人认为看得见的宇宙源于先存的物质元素，但现代科学的研究结果却证明所看见的并不是由可见的造出来的，看得见的物质和看不见的能量可以互相转换。我们所见的宇宙并不能解释其本身的来源，现代科学并不能以纯物质的理论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存在。相反，当科学深入到量子层次的时候，忽然发现基本粒子可能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测不准了。当科学扩大到宇宙层次的时候，竟然发现组成宇宙的 95.1% 的可能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暗能量。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并没有人在场，从来没有人见过创造的过程，也从来没有人能在实验室验证宇宙起源的理论，只能因着信推测。有些人因着信认为宇宙是大爆炸来的，而基督徒因着信知道这宇宙是借神的话造成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既不是根据人的观察，也不是根据逻辑推理，而是对神的启示做出的信心回应。因为信心能让人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使我们能认识神的创造和护理。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第二个例子是亚伯献祭，第四节可译为因着信亚伯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蒙悦纳，因此被称赞为义人。神借着接受他的礼物来称赞他，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因此是信心使亚伯的献祭能蒙神悦纳。该隐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亚伯被神称赞为义人，结果却是被该隐嫉妒杀害，似乎毫无益处。但实际上这并非最终的结局，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信心不但能使亚伯超越死亡得着永生，而且也一直向历世历代所有的人传递这一信息。信心能胜过死亡，讨神喜悦。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三个例子是以诺被提，亚伯因信被杀，以诺却因信被神接走，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因此信心不但使人得神喜悦，并且超越肉身的生死。神喜悦他的名证，指以诺与神同行，证明他已经得到了神的喜悦。而他既然得到了神的喜悦，证明他必定是有信心的。因为一个人无论做了多少善事，献上什么祭物，迟早还是会犯罪，不能让神喜悦。只有信心才能使人被神称义。所以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句话的反面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它。能使人到神面前来亲近神，得神喜悦的信心，包括两个方面。一，信有神，因为信心是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亲近一位我们不信其存在的神，或者亲近一位臆想出来的神，都是毫无意义的。信心让我们所信的是那位主动启示自己并且赐下信心来认识他的神。二，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为信心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以诺所追求的赏赐就是与神同在，所以神就把他接去了。神主动赐下应许，使人能亲近他得赏赐。一个人若信有神，却不相信神的应许，等于不信。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第四个例子是挪亚造方舟，未见的事指洪水的审判和借方舟获救，因此是信心使挪亚对未见之事有确据，能回应神的启示，并且产生了三个功效。一，使他全家得救，比亚伯和以诺的得救范围更广泛，证明一人必因信得生。二，使挪亚定了那世代的罪，因为挪亚对神的信心、敬畏和顺服，使那世代的不信更为突出。三，使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也过着与信心相符的公义生活，因此被神称为义人，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第五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离开家乡。挪亚造方舟的目标是明确的，但亚伯拉罕遵命出去，离开家乡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完全没有目标。因此是信心使人能回应神的呼召，放弃可见的已知的世界，去寻找一个不可见的未知的家乡。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只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直到把亚伯拉罕一步步带到了迦南，才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因此得地为业的应许并不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的动力，而是他因信顺服呼召的赏赐。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第六个例子是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寄居。亚伯拉罕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固然首先是应许之地迦南，但信心却使他知道，神所赐永远的产业乃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因此亚伯拉罕最终的目的地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所以他和儿子以撒、孙子雅各是以做客的心态暂时寄居在应许之地，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在居无定所、不能安顿的环境中等候神的应许。第十节可译为，因为他等候着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和建造的。这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神所设计和建造的属灵圣城。 亚伯拉罕一生都在临时的帐篷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今天已经到达这城，但这城仍是那将来的城。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第七个例子是撒拉生子，神应许年迈的撒拉将要生一个儿子，虽然他一开始有怀疑，但信心却使他改变了态度，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原文是阳性，指亚伯拉罕。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13-16节是对列祖信心的总结，表明信心的终点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撒拉到死都没有看见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子孙得迦南的地业，但信心却使他们从远处望见。灵里望见的功效使他们能欢喜迎接，一个目标在天上的人必然会甘心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用实际的生活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天上更美的家乡。这正表明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列祖所离开的家乡，指当时文明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当他们在落后的迦南地寄居时，难免想念所离开的家乡，正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难免想念埃及的土产，但是信心却使他们仰慕更美的家乡，不再走回头路，而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因此，一个因信得生的犹太信徒不应该再回到犹太教，一个因信称义的外邦信徒也不应该再回到世界。虽然圣经记载了这些族长的许多软弱之处，但神却乐意向人启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他们对神应许的信心使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证据就是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现在他们已经活在天上那座城里，正如主耶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证据就是他已经在天上为信徒预备了地方。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17-38节用12个因着信列举了12个信心的例子。亚伯拉罕信心的顶峰 就是把以撒献上。神命令亚伯拉罕离开吾尔，是要他放弃过去，而命令他把以撒献上，却是要他放弃未来。如果以撒被献为祭，神所应许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将如何应验呢？这样让人无法理解的命令，正是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试验。这试验不是为了考倒亚伯拉罕，也不是借此探明亚伯拉罕是否真有信心，是否爱儿子过于爱神，而是要亚伯拉罕经过试验，在最深之处学习对神完全的信靠，真正认识耶和华以勒，信心因此大大增长。以撒并不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亚伯拉罕还有以实玛利，即由基图拉所生的六个儿子，但以撒却是亚伯拉罕独一无二的儿子，因为只有他是按照神的应许生的。凭应许生的才是承受应许的后裔，靠肉体生的并不能承受应许。十九节可译为，亚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因此就寓意说他的确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也相信神的命令不可违背，因此当神的应许与命令似乎矛盾的时候，信心使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正如他能叫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虽然神阻止了以撒被杀，但实际上亚伯拉罕已经把他献上为祭，将他置于死地了。因此以撒好像经过了死亡，亚伯拉罕好像是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信心不但能使人欢喜领受应许，而且能甘心顺服地将所领受的应许献上。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以撒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是因为信心使他有把握神的应许必会成就在他的后裔身上。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是因为信心使他有把握神将会赐下应许之地，所以预先把长子的双倍产业分给约瑟支派，并且扶着杖头敬拜神，感谢神的应许。约瑟虽然在埃及居住了93年，但却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要后代把自己的骸骨搬回迦南，因为信心使他有把握神必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应许之地。以撒、雅各和约瑟的信心都持续到临终。真实的信心一旦开始，即使中间有高低起伏，也必能持守到底，因为这信心不是出于人自己，而是来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奖赏。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 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23节可译为，因着信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王的命令。信心使摩西父母看出神在这个俊美的孩子身上有特别的旨意，所以才有勇气违背法老杀害所有希伯来男婴的命令，把他藏了3个月，直到神允许的时间到来。25节可译为，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在最终享受片刻的欢乐。信心使摩西确信，那些卑微的希伯来奴隶是承受应许的神的百姓，所以甘愿放弃王子的身份，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因为摩西一旦确信神对百姓的应许，如果仍然留在宫廷之中，等于漠视神的应许，犯了背道之罪，所以他不愿在最终享受片刻的欢乐。26节直译是，他看基督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专心注目所要得的赏赐。摩西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与基督日后所受的是同样的凌辱，但信心使摩西不是注目在眼见的苦难和凌辱上，而是专心注目他所要得的赏赐。这赏赐是从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的神而来，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正表明信就是对所盼之事有把握。信心使摩西能放弃眼见的富贵和安逸，敢于离开埃及，不怕王怒。他之所以在旷野能恒心忍耐，也是因为信心的眼睛使他能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因此连上了超越自己的能力源头。这正表明信就是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信心使摩西能超越人的逻辑和经验，带领以色列人守第一个逾越节。人不可思议地在门楣和门框上涂洒羔羊之血，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信心不但对个人有功效，同样也能改变团体。以色列人集体的信心使他们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危急时刻能够顺服神让他们向前走的命令，在可怕的水墙之间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凭着自信试着要过去，却被水淹没了。30节可译为，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被围绕了7天就倒塌了。以色列人集体的信心使他们确信在神凡事都能，因此顺服地围绕耶利哥城7日，用这种看起来不可理喻的行为使城墙倒塌了。信心不但对选民有功效，同样也能改变外邦人。喇合是个外邦人，又是个妓女，但信心却使他愿意冒险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把探子当作神计划的执行人，不但因此得救，甚至因此成了大卫和主耶稣的先祖。而耶利哥那些不顺从的人凭着自信决定抵挡神，结果却灭亡了。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摩尔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行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是士师时代的代表人物，大卫是王国时代的代表人物，撒母耳是士师时代和王国时代之间承前启后的人物，众先知贯穿了以色列的历史。信心在这些人的身上产生了两类功效：一，信心能使人刚强得胜，制服了敌国，如大卫、亚撒，行了公义，如约西亚，得了应许，如迦勒得着所应许之地业，堵了狮子的口，如但以理，灭了烈火的猛士，如但以理的三友，脱了刀剑的锋刃，如以利沙曾免受亚兰王军队的围剿。软弱变为刚强，如参孙重新得力，征战显出勇敢，如基甸率300人击溃米甸全军，打退外邦的全军，如耶和华的使者一夜之间杀了亚述营中185000人。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如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复活，以利沙使书念妇人之子复活。二，信心能使人忍耐受苦。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在两约之间马加比起义时期，有许多这样的殉道者。这些殉道者复活得永生，比妇人的孩子的复活后至终还会再死更美。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如旧约时代的耶利米，两约之间有马加比起义时期的受难者，新约时代有保罗等人。被石头打死，如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被锯锯死，根据犹太人传统，以赛亚就是这样死的。被刀杀，如耶洗别所杀害的先知。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可能指先知常穿的皮毛衣。他们长期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过着居无定所、贫乏孤单的生活。虽然世界逼迫和排斥那些信靠神的人，好像他们是配不上这个世界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世界配不上他们。他们在地上寄居的生活方式证明了一个事实：信心使他们确信自己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39-40节是信心的完全。信心不是要使人得着地上暂时的事，而是要让我们得着更美的事，也就是新旧约圣徒一起得着更美长存的家业。39节可译为：这些人都是因信获得了赞许， 但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之所以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是因为信心的终点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在神的旨意里，信心真正的完全，是新旧约所有被拣选的圣徒一起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因此，只有当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因信忍耐等候的人才能真正得着所应许的，在基督里一起进入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家。